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啊，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讲员陈牧师啊，还有他的师母 Heather 师母在这里，我们非常的欢迎陈牧师和师母在这边啊。然后在过去的两天，我们很荣幸看到就是这牧师和师母给我们的分享啊，我个人和建议也是非常的受益啊，学到了很多的功课。他过去的两天主要是讲到婚姻的一些事情啊，我想我们受到很大的提醒，我们受益很大啊，学到一些基本的原则，让我们怎么样这个彼此接纳啊，连接啊，就是不要再有其他的依赖，要以互相为优先啊，非常的感谢神。那陈牧师呢，他在1989年的时候，在卡耐基梅隆读书的最后一年，他信主，但是在那个时候呢，神就呼召他要侍奉神。从此以后呢，他就侍奉神，在自己的工作当中侍奉神，有7年的时间，在这个神学院里面学习的时候侍奉神，在家当然在家庭当中最重要的是在家庭里面侍奉神。后来呢，他去了神呼召他到这个 Florence 职堂，后来去了 Pittsburgh 那边去，也是职堂和牧会的工作，进行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教会做主牧师。也是一大家子，带领这一大家子了，在神的家当中一起来侍奉神。我也很有幸呢，认识他前任的牧师，刘牧师。有一次跟他讲的时候，这个牧师当时有9个牃师，有9个长老，有50个执事。现在可能这个数字有少许的变化，但是一大家人1000多人啊，神的家当中大家一起来侍奉神。所以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陈牧师跟我们来，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透过他的嘴传递，让我们在神的这一大家当中怎么样学习一起来侍奉神，一起来把这神的真理传承请陈牧师来，我们来为他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把陈牧师和 Heather 师母和他们家两个6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两个Michael 和 Matthew 带到当中呢，带到我们当中来与我们一起来侍奉神。我们谢谢你，你给他们精神体力你给他们聪明智慧，更重要的是你给他们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求你就继续今天继续的祝福他，也透过他来祝福我们教会，使我们在神的这一大家子当中能够彼此合一家和万事兴。在你的面前我们诚心无悔来侍奉你我们也谢谢你在过去的这两天通过陈牧师坦诚的分享还有 Heather 师母也是一样把他们内心的那种挣扎以及他们在困难当中怎么样倚靠神怎么样去祷告，这些的效法基督的这些美善都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来效法他们，就如同他们效法基督一样。求主继续的使用这个家庭祝福我们教会，也祝福他所侍奉的对象，包括他们自己的教会和他们的家庭、他们的邻居、他们的朋友，一切的人，求你继续的使用，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谢谢大家平安，很高兴这一个周末可以跟你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其实就像刚才后面提到的，这地方对我来说是有很好的回忆大概20年前，我还记得那时候刚才在英文堂讲到，20年前就坐在那边听吉牧师的讲道，还有听 Richard 的翻译。然后呢，那时候也看到 Nelson 在带这个 worship， 所以今天又可以看到 Nelson 带 worship， 可以感谢神，也很感谢神。那刚才分明也提到，我们礼拜五、礼拜六，昨天两场，礼拜五一场，专门谈到的都是婚姻。虽然讲到家，好，家和万事兴，可是家的基础除了主耶稣之外，必须是夫妻的关系，必须是婚姻。当然在单亲的情况之下呢，神另外有安排，另外有祝福，另外有给我们力量。可在一般的这个环境当中呢，一般的家庭当中，这个夫妻的关系绝对是重要的。因为有人问我说，你什么时候会谈到关于这个教养子女的事情，我说你等到礼拜天。好，礼拜天今天我们会谈，稍微谈到一些。可是因为我看过太多太多的情况所以我不能在这里不再提醒。因为太多的情况之下婚姻被忽略了，家庭就自然出问题。婚姻被忽略了事工服侍也出问题。神创造了人的第一个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用来代表他跟我们的爱， 也反射他的荣耀，他的形象。所以婚姻在人的关系当中，可能是再也没有比这个关系还要重要，所以非常非常的宝贵。然后我们也必须谈到家的时候，必须谈到婚姻。甚至有一个老牧师，他常常提醒我，他说 "Don't forget 啊，不要忘记 ，You and your wife were here first。"就是在你们家当中呢，首先成为一对的是夫妻。昨天晚上也提到，在美国做的调查当中呢，非常多的这个离婚率最高的时候呢，就是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呢就是新婚，可能小两口没想清楚，没准备好在一起就不和了，不和了就想逃了啊，有这种情况。还有一个阶段，你知道在什么时候？对，就是空巢时期。小孩都长大了，小孩子都走了，为什么呢？昨天也提到，就是在结婚之后，生了孩子之后，可能不知不觉的有意无意的，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的精力都放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可能一方面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或者是有的时候是因为好像我们觉得也是这个 baby 好可爱，看看我的先生不太可爱，看看我的 baby 好可爱，看看我的先生更不可爱，再看看我的 baby， 我的小孩子好可爱，所以我就把我的心血放到这个好像容易爱，也容易回应我的爱的一个人的身上呢，就忘记了神给我的第一个责任啊，然后夫妻的关系开始就淡化，甚至有的时候更恶劣的时候，我做婚姻辅导的时候看到是丈夫跟太太用孩子来彼此攻击，把孩子放在当中，这是太不公平，太不可行的事情了。有的时候就讲，你看你爸对你不好，或你爸对我不好，怎么怎么样，在孩子面前告状，千万不要这么做，这给孩子不知道多少的压力。你太爱自己了，才会说这种伤害你孩子、伤害你配偶的话。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慢慢孩子长大离开了，夫妻你看我，我看你，要不是对方只是一个陌生人，要不然对方是你的仇敌了，然后呢就分开了，这多么伤神的心。我们礼拜五晚上也提到，神创造婚姻的三个主要的目的，除了彼此互补，另外就是培养敬虔的后代，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还有呢就是反射神的形象，反射神的荣耀。你看看这三个目的，彼此互补，培养敬虔的后代，还有反射神的形象，神的荣耀。如果婚姻不健康，这三个目的全部都被毁掉了，彼此绝对不互补，是互相攻击。敬虔的后代就不用提了，孩子们看到你们父母亲的不和，他们带给他们心里的不安全，带给他们心里的难受，带给他们将来生命，他们将来婚姻的影响非常大的。第三，反射神的形象，神是合一的，神是饶恕的，神是有恩典的，在婚姻的这种彼此的攻击之下，在离婚的这种情况之下，分裂不合一，彼此攻击，不饶恕，没有恩典，完完全全，这也是为什么神说我恨离婚。所以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好，那今天我们会谈到，稍微谈到这个子女的关系。那我们家有六个孩子，所以不谈他们也不行哈。有很多很多的经历，也有很多很多的错误。所以希望一些分享可以帮助大家，可以来学习。那我们先再到主面前一起祷告好吗？父神，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时间可以来敬拜你。感谢你，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上得到真理，实用的真理。感谢你，你的话语是永远不变的话语，是永远合用适用的话语。不管是2000年前，还是现在，还是2000年后，如果你停留还没回来，你的话语永远实用，永远是我们生命的干粮，永远是我们生命的指南。主，求你的圣灵在这里，在这个时候来感动我们，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渴慕你的话语，你的真理，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一个谦卑的心，愿意降服顺服在你的话语之下。主，也给我们一个愿意活出你的道理的心，顺服你的话，听到之后去行道。主，愿你在这里透过我们的回应得到荣耀，也透过我们的回应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天的主题是谈到是我们的传承是什么，我们的传承是什么。传承这个字英文是叫legacy、okay? legacy legacy 就是好像说你传给下一代的。那这个 我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这个这篇道的时候呢，我跟我的孩子在谈，啊，可能这婚姻有点，啊，跟我的孩子在谈，然后呢，Matthew 他就问我说 ，What are you preaching, Daddy？ 你要分享什么？然后我就跟说，他说 ，Are you going to say anything about me？ Okay， 因为我们家通常是准备好，就是如果我们要讲我们的子女的话，应该预先跟他谈了，然后他给我允许了，我才能这么说，要不然不能在那边开他们的玩笑。然后呢，他就说，我就说 maybe， OK， 可能会谈到你。然后他就说，你的主题是什么？我说 ，What is our legacy？ 他说，哦，什么是 legacy？ 他十一岁，他问我说，我十二岁，他说 ，What is the legacy？ 我就跟他解释 ，legacy 的意思是好像父母亲要刻意传承给下一代的好东西啊，要让他们在下一代呢有神的赐福。然后呢，他就说，哦 ，You mean inheritance？ OK。你是不是说就是流产遗产啊？我说不是遗产啊，遗产是钱，这个话以后再说哈。可是呢，我说这个传承的话呢，是现在 OK 就开始，我们在一点一滴的教导你，帮助你啊，想要你能够成为一个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传承啊，把神的真理，把神的爱啊，把神的生命传到下一代。好，那当然这里我想一开始先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在美国可能没有这么多，我以前在台湾长大一段时间，因为数学不是很好，然后马上就被送到补习班去了，可能国内也有不少补习班，以前我去国内做培训的时候，那个家庭教会蛮厉害的，他们就公开的用补习班的方式，看起来是在开补习班，其实是在搞讲圣经，在做培训，补习班的这个很多哈，你们有自己去过补习班的人们举手一下。哇，你们都太聪明了啊！那边人要多用功，所以没有，可能压力更大，所以去补习班。好，那你送过你孩子去补习班的人举手，有没有？对，啊，不要给他们太多压力啊。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好，我现在跟你做个广告。假设说今天我不是牧师，或者是你听说到我是一个开补习班的人，然后我开的这个补习班呢，可以保证几件事情。如果你把你的孩子送来，首先呢，他会很会读书 ，OK， 用功努力，而且他在数学方面 math 会特别特别的优秀，很好。而且不但他会读书用功，而且他还有多彩多姿的技能。我还可以使他呢变成是一个非常油画啊，还是水彩画啊，还是这个艺术上呢很有艺术才能。而不但如此呢，我想我们。这个中国这个家庭都是一样，会一定要选一个乐器的来。然后他不但如此呢，还会很会音乐，可能小提琴也好呢，可能是钢琴也好呢，就很行啊。而且不但如此 ，OK， 不但会读书，成绩好，有艺术啊，有音乐，我还可以把他训练成像一个可以领导、有领导力的一个 leader。而且呢，他不但有领导力，他可以领导力到一个程度呢，他可以推动整个国家，使整个国家的人都听他的话，走他的方向。有没有人要把你孩子送到我的补习班来？哦，有，好快。你不要太快举手哈，我问问大家，这些东西都不错吧？缺了什么？缺了什么？啊？离开你啊？那也是一点商量。还有什么？缺了什么？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我没有跟你说他会不会认识神，我没有跟你说他会不会爱神，我也没有跟你说，虽然不提到神的话，我又没有跟你说这个人的品格是什么样子。如果你刚才举手你把他送来的话，我换一个方式来做广告好了，你把你的孩子送来，我保证你他会变成希特勒。 哎，有没有人愿意送你的孩子到我的补习班来？我保证你他会变成希特勒。没有了，怎么没有人举手了？因为没有人想他成为希特勒，对不对？可你知道，你如果历史上读过，他会油画，他会音乐，他很聪明，他很有领导力，把一个国家都带动了。你要你的孩子成为希特勒吗？我想我们都不要他成为希特勒。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需要知道一些我们这一群自称为跟随耶稣的人啊 ，Christian 就是 the followers of Jesus， 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的价值观不能跟世人的价值观一样，特别是东方的家庭，华人的家庭。多少时候我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我们的传承跟世上的传承是没有分别，千万不行。我们想要我们的孩子去哈佛去耶鲁都很好，不是不行，可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刚才那首歌说尊主首位，当你尊主首位的时候，是他的价值观他的目标他的目的为首位，其他的东西是次要的。没有人想你的子女成为希特勒，可是主要我们走下面一个，要我们传承的是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我们来看看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好不好？我们不将这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我要守他的命令。这里很短的几节经文提醒我们，这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神要他们看重的，一代一代，这里你算一算的话不止两代，有好几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传给他们的子孙，传给他们以后的子孙，传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件事情，认识耶和华，认识耶和华为智慧的开端，认识耶和华他是谁，他的本格，他跟我们的关系，他的美德，他的能力，他奇妙的作为，使我们的后代不会忘记神，得到了一切却丧失了一切。所以我们可以来这里看看。 那今天早上时间不是很多，我们也是正在学习当中，所以呢我们没有说什么特别很了不起的功课。我们六个孩子当中，有的很爱主，有的不怎么爱主都很可爱的孩子，我们都爱他们，可是呢我们还在学习当中，看看怎么样一步步的帮助他们在主的爱里头成长。可是我想我们来看看很简单今天早上的信息的两个主题，怎么样的帮助我们的后代，或者是我们需要传承的是什么？不是他的 SAT 能考得多好，不是他的 AP 能考得多少，不是他能够去什么好的大学，将来去什么，去 Google， 去这个Facebook 还是哪里，那些都很好。可是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如果要按照耶稣的价值观来看的话呢，这两点是不可缺的。我们帮助我们的子女，传承子女是一群认识神、敬畏神、爱神的人，让我们的子女成为一群顺服神、服侍神的人。以前我在 CIU 读书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有一阵子很纳闷，为什么呢？因为原先刚才昆明也提到，我信主两个月的时候呢，去了一个华人拆船大会，然后呢，其实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拆船，什么是什么，然后就被一群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把我拉到这个华人拆船大会去了。然后呢，那时候刚刚信主两个月，从无神论，我是一个彻底无神论的人，信了耶稣之后呢，我说好，主啊，以前不认识你，以前根本不认你，现在知道你是千真万确独一无二的真神了，我活着到底为什么？我是一个很逻辑性的人，看到圣经上说，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这是我们最大的命令。我想一想，死了以后去天堂，不再有罪的捆绑，我可以更完全的爱神。而且死了以后你没罪了，我也没罪了，现在你不可爱，很难爱你，可去天堂呢就可以好好的爱你，因为没有罪在里头。那我说，那为什么神不干脆让我受洗的时候就让我死了升天算了？可神却没有让我们这么做。我相信在天堂的这一边一定有神的目的。那后来看看，原来除了大命令之外就是大使命，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这是只有在天堂这一边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参与的事情。所以我就想，那想必这一定是神要我做的事情，然后就被带到拆船大会去，五天的时间轰炸性的，好多讲员都在讲，你要把你的生命献给主，你要为神的使命摆上。所以在结束的时候呢，大使命谈了很多，讲员就做了呼召， 从你们当中有谁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主，在神的使命上全身奉献给他的，到前面来。我那时候还以为2000多人全部人都会起来，真的，我那时候心里想，这个那太明显太理所当然的道理了，只要是基督徒一定会站起来走到前面。就走到前面去一半，发现哎，怎么搞的只有15个人，2000人都在指着我，然后带我去的弟兄姐妹还在那边说回来回来，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去，说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赶快回来。那我想走到一半不能回头了嘛，所以我就走到前面，死就死吧，走到前面。哎，然后呢，我记得讲员为我们祷告，然后呢就我们就出去了，就回去了。然后那时候刚刚毕业，所以也拿到工作了，神也很没有明显的跟我说什么时候该去做什么，然后也没想到去神学院。其实这个故事以后再提出来话长，不过总而言之，到了时候我跟几个教授开了计算机公司，然后呢公司开了几年以后，公司也兴旺起来了。然后我那时候的给神的一个祷告是，神求你让我的公司在这最兴旺的时候让我离开我的公司，我不要狼狈的好像不能干下去了才去这个神学院。哎，所以感谢神，公司兴旺起来了，我找到一个接棒的人来，帮我管理那个部门，然后我就去了。然后以为这样子该做的决定，很重要的决定都做好了嘛，那时候离开公司好像也蛮容易的，没有什么后悔，然后就去神学院了。然后呢那时候他的父母，我的父母不信主，除了我的外婆以外，我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基督徒。那我父母亲当我信主的时候已经不是很高兴了，所以我想要跟他说我要辞去我的离开我的公司，放弃我的公司，去读神学，去做这个宣教士，去做职堂的人，他们可能打死我都不会让我去。可是感谢神，很奇妙的，他们就答应了。我父亲还说我很佩服你，我虽然不相信耶稣这一套，可是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想辞去我的工作，去台湾，回台湾去帮助农村的孩子们，可是我没那个胆子，后来走不出去，你有胆子，你有种，我很佩服你。结果反而他的父母亲，信主的父母亲，在教会服侍的父母亲，特别他的母亲非常非常的反对，因为他是为了爱子女的想法，不想他将来的孩子孙子受苦。他还是，我记得第一次跟他讲我们要去做宣教士的时候，他们家用英文讲话，就瞪着我说 I hate you, I hate you, I hate you, go drop dead。 然后呢第五句话说 If I know you will do this, I will not let my daughter marry you。 当你的岳母当着你面说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你去死吧，早知道你会这么做，我不会让我女儿嫁给你，你怎么回答？我就愣住了，然后我回答说 Oh, thank you。 然后我又回一句说I will pray for you。 哇，这句话不能讲，一讲 I will pray for you 他就开始臭骂我。 OK， 然后这个有另外的故事啊，今天也没时间说。可是呢感谢神，过了几年之后神感动他，他礼拜三晚上教会祷告结束之后打电话来跟我道歉，说请你原谅我，今天晚上神感动我，让我知道你要做的是神要做的事情。所以现在在我们家当中最支持我们的，动不动还提醒我们，哎，你不要在美国做牧师做得太舒服了，如果你有宣教的信你必须出去啊。然后呢不要钱，他还是给我们钱支持我们。哎，是他的母亲。所以你跟随神的路，顺服神的路，神一定会开路，不用担心。可是那时候我在神学院去读书的时候呢，我也觉得好像重要的决定难关通过了嘛，现在神学院。可是神学院快毕业的时候呢又纳闷了，为什么呢？我想现在毕业之后，没想到在神学院发现不是那么简单，不是就是好像哦，你可以就去做宣教士，好多选择，宣教士这个我现在可能更多了，可能徐老师比我还清楚，现在更多了。那个神学院 CIU 以前是MDiv 是 Missions Pastoral MinistryCounseling， 就这么三个，现在可能一大堆。所以那时候想，哎，怎么以前是在考虑是工作呢，在工作上服侍神呢，还是在全职去做牧师服侍神呢？然后这个决定已经做了嘛，去了神学院了嘛，装备了，就怎么还要决定我是到底去做宣教师呢，还是去做牧师呢，还是去职堂呢，还是做 counseling 呢？又一大堆问题，开始很纳闷，因为很多学生都在那边谈毕业之后去干什么，怎么服侍。那我就记得碰到一个老基督徒，他是印度来的一个老基督徒叫 CV， 然后他呢是来这里学习之后呢回印度去开一个圣经学校，圣经学校已经开了，他回去做校长。然后我记得跟他谈之行，他在那边摇头，像个老公公一样在看着我，他说啊 ，Hugo，you worry about too much， 他说你想太多事情。他说我这一辈子呢 我只抓住两件事情。他说我很多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做，我只抓住两件事情。然后呢，我就问他，然后也发现他那时候已经一头白发了。他原来是他说他做过小学老师、中学老师，他做过工程师，他做过看门的 janitor， 然后他现在是要做一个神学院的一个校长。我说你那么多事情做，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神要你该做什么事情？他说这些事情都不重要。他说我一生只抓了两个身份，说两个身份我不变的身份。他说 I am always a child of God and I'm always a servant of God。 说不管我的职分是什么，我两个不变的职分，我两个不变的身份，我永远是神所爱的孩子，我永远是服侍神的仆人。他说我在做看门的时候，我在做工程师的时候，我在做小学中学老师的时候，同样一个身份，同样目的，我怎么样在那个职分当中享受跟活出我的身份，我怎么样在那个职分当中呢能够完完全全的来活出做神的仆人，在那个职分当中把这个身份的能力活出来。所以他说这些东西、这些岗位、这些职分，只是这个时候神给我这个岗位，这个时候神换了给我岗位，不重要。在任何的岗位上面，我永远是神所爱的孩子，我永远是神要服侍神的仆人。他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很自由，去哪里都可以，只要抓住这两个。同样的，让我们的孩子，他们很多很多事情在世上会考虑，不是这件事不重要，男女朋友的关系、结婚不结婚、去哪里读书、去哪里工作，这都很重要。可是更重要的是，他们认识不认识神，他们知不知道他们是神所爱的儿女，他们顺不顺服神，他们知道他们生活最重要的目的是使用他们的生命完完全全的能够来服侍神，其他的都不重要，其他都是次要的。约翰福音这个没出来。约翰福音的17章第3节，其实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7章第3节，他给永生一个定义。Okay? 永生，他说 ：“This is eternal life, that they may know you, the only true God, and Jesus Christ, whom you have sent。”这是永生。什么是永生？永生不是死后去天堂啊！永生不是在天堂这边飞来飞去弹琴，好像跳舞。永生是什么？永生耶稣说就是认识你独一无二的真神，跟认识耶稣你所差来的儿子。这个认识不是知识上的认识，这个认识是关系上的认识，这个认识是认识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凭着信心每一天可以与主同行。这个是认识创造你的神，跟你同在的神，给你生命目标跟能力的神。这是一个关系，不是一套宗教。我完全不在乎我的孩子是不是 religious， OK？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给人的是一套宗教，而不是一个关系。有一个老的美国的一个基督徒摇滚乐70年代的可是我一直很喜欢他里头一句话，他说Every day you go to your garage doesn't mean you're a car， OK？每一天你去你的车库，不见得你就是一部车。然后他又说 ，Every day go to McDonald doesn't mean you're a hamburger。你每一天去麦当劳，不见得你就是个汉堡包。最后一句话说 ，Every Sunday you go to church doesn't mean you're a Christian。每一个主日你去教堂，不见得你就是个基督徒。因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跟随耶稣的人，是认识耶稣的人，是跟神透过信心有一个亲密关系顺服的人。那我给我们孩子的传承，我要他认识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在一切的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要他认识的就是他认识主耶稣，他知道神是谁。路加福音也提醒我们，如果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伤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我很喜欢的英文的翻译说 What does it profit a man if he gains the whole world and loses or forfeits himself？ 如果你的子女，你给他的传承是他现在有很好的工作，去很好的学校，好像家庭也不错，可是如果他不认识耶稣的话，他最后一场空，他会失去一切，他会失去自己，是自己的灵魂。 我们还是再次提醒，如果你说你是个基督徒，那你做基督徒的家长，你的价值观，我的价值观，必须跟世上的家长价值观不一样。最重要的是让他认识神，我们没有办法强迫他认识神，可是我们有责任介绍耶稣给他。耶稣告诉我们，凡喝这水的，在约翰福音，他在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他里头要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他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当然孩子还小的时候可能不太明白，可是孩子慢慢大起来的时候，我们跟孩子的口教跟身教，我们的言教跟身教，是让他们看到什么？是让他们看到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真的知道，也真的认为说是主耶稣跟我们跟他的关系，因为耶稣的爱，因为耶稣的真理，因为耶稣的恩典，使我心灵得到满足吗？还是让他们看到我去 Costco 买一个再大的 TV， 买三个 TV， 然后我把我的车子换成一个更贵的车子，或者是这些东西，不是说你不能做，可是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嘴巴说哦，耶稣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可是实际上他说是 Costco 给我丰盛的生命，Honda 给我更丰盛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教我们的孩子，他们看得很清楚，他们虽然好像不懂事，可是他们知道到底我们给他们看到的传承的是我们用什么来满足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认识耶稣吗？还是其他的东西？我这也是给我自己的提醒，因为有的时候我孩子看到的不见得是享受耶稣，认识耶稣是最重要的，他看到是什么呢？爸爸做牧师，教会牧会牧的好，事工服侍的多，讲道讲的好，带更多人的信主，这是我的满足。可这也是很大的差别，这都是好的事情，服侍人是好的事情，可是最终我要让他看到的不是我做的什么事情如果是耶稣之外来满足我的生命，而是耶稣他给了我生命的动力，耶稣他给了我需要的爱，耶稣他给了我需要的医治，耶稣他给了我需要的饶恕，我因为爱他，回应他的爱，我才会去做一切其他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跟孩子也在聊，当然有时候孩子聊了半天，特别是我跟几个年纪大一点的孩子们，他们现在已经很会抬杠了。昨天 Heather 也说的，他们现在比我们聪明，跟他们变不过来了。有时候他不要想不跟你谈了，为你祷告。然后突然想想，以前也是我父母亲也是跟我这么说的，不跟你谈了。但是他们没有我祷告啊，主。可是有的时候我跟两个孩子谈关于钱的事情，就这样，他说那钱很重要啊。然后有时候也是很难啊，实话实说，我们的见证有时候不容易。像很感谢神，现在的经济情况神供应。可是以前从职堂到职堂，在服事当中呢，有时候他常常开的还开玩笑，他就说：“我希望有一天我不需要到那个 thrift store 去买东西。”因为他孩子的东西全部是 thrift store 买，他有时候孩子能不能多买一双袜子、一双裤子都得考虑一下，可是神的还是供应，感谢神。可有些时候是不容易，所以我的孩子他们长大起来说：“爸，你做牧师做得好苦啊。”然后呢，就他们觉得钱很重要。可是我就问他：“苦有苦的一面，可你没有看到爸有喜乐的一面。”他说：“这个有，比如说你服侍啊，你这个带人信主啊，人家到你家来，这个你们好，你跟妈好好照顾他们呢，我们看到你很喜乐。”我说你不要忘记哈，那个喜乐的一面远远超过我们苦的一面。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给我们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传承？是耶稣丰盛呢，还是其他的东西？诗篇刚才我们提到，我们要把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不是因为我是牧师，我喜欢一天到晚说话讲故事，而是因为在家里头，我们的孩子也需要听。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是很热闹的时候，你想看八个人坐在一起，孩子们讲来要讲今天我学校发生的事情，一大堆事情。有时候我太太她的习惯说 time out one at a time， OK， 一个孩子讲话，一个人轮流讲话。可有些孩子就会反驳，我不是在跟你讲话，我是在跟他讲话。可是我就说你在跟他讲话声音太大了，我们听不到我们的沟通。所以我们家常常在吃晚饭的时候很热闹，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就轮流，然后呢，我就很喜欢在用那个时候呢，再跟他们讲一些。有时候他们也很喜欢，他们说：“爸，你再跟我讲一次那个故事。”有些不同的是，有时候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他很喜欢听父母亲谈恋爱的故事。有些时候呢，真的是说神的恩典。但有些时候他们说：“爸，你讲过这10次了，不要再讲好不好？” 可是你知道 我有机会我就想告诉他们，除了神的真理以外，是神又真又活的恩典。以前可能也跟你们分享过，我们以前牧会的教会，我们是学生教会，在校园里头，所以主要来教会的都是国内来的学生学者，有一些教授，可是大部分都是学生，大概两三百人的时候都是学生，而且两三百人当中一半是不信主的，固定来教会可是还没信主，所以我们奉献不是那么多。然后当时租一个美国教会也很好，住他们地下室，可地下室开始爆满，然后那个 fire code 那个我们开始变成是 fire hazard， 就是美国有规定那个好像救火局说你不能超过多少人，然后我们就开始想办法祷告，可是我们根本没钱而且那个地方两个大学把所有的地都抢光了，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你就算要买一个小小的殡仪馆，我记得说那殡仪馆都卖了差不多1.3 million、okay? 然后呢我们就然后又有压力，那个教美国教会说不好意思，我们的教会开始没钱了，所以必须把你的租金增加。那个教会很古老，是一个伟雄壮的一个教会，以前有1000多人的教会，后来我去他们那边讲道，去了几次发现每次讲道只有20个人，因为他们远离了神的真理，在60年代的时候远离神的真理，来了一个新的牧师，德国神学学完后来到这里跟他们说神是死的，只要做好人做好事就可以了，教会就开始就走下坡。然后他们教会用那个钱基金呢开始没有了，他们就说我们要把租金从你们一个月800块钱换成一个月4000块钱，800到4000，我们这个穷教会是付不起的。OK， 我们就拼命祷告，就他们后来把4000又降低到1600，就只成了一倍，当然还是不容易。那就算可以的话，然后那时候很多事情发生，他说我们教会为了赚钱，说我们要开音乐会，音乐会的话是每个礼拜天下午你们聚会的时候楼上开音乐会请那个匹兹堡圣弗尼很出名的职业的这些音乐家来到我们的教会这个开音乐会，然后音乐会之后呢自由奉献可以替教会赚钱。我还记得第一次音乐会结束的时候，他们那个里头的一个执事跟我好开心说我们教会复兴了， We have a revival。 Revival 是什么 revival？ 我说有人信主吗？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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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We got $12,000 today， 我们今天赚了12000。他这么一讲真是哭笑不得，这不是复兴，只是挣钱。可是他因为这么做，他说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因为音乐会来你不能用我们的停车场，第二音乐会要录下来广播，你不能用任何的乐器，不能用任何的麦克风。我还记得那段时间很好玩，我们的聚会有点像家庭聚会一样，一来我先讲道，先祷告，祷告完我讲道，讲道完之后可能他们的音乐会快结束了我们就唱，可是还不能用音响，所以呢我们就清唱，所以先祷告讲道清唱。有人还以为我们是什么特别的这种清教徒哈，在那时候的聚会也很喜乐，可是就一直祷告，然后就发现神开始回应我们的祷告。一个美国教会来找我们说我们要搬到郊区去，我们的教堂你来看一看，就在我们那个租的教会的旁边，然后呢很大很好，就是现在我们用的地方。可是我说你要卖多少钱，他说我们想卖3 million， 3 million 我一听我就笑了，我说不可能，我是神祝福你好，不是我们要买的。然后我们就在祷告，结果很奇妙的是在祷告当中他们又回来说你们到底可以出多少钱，我们卖了半天卖不到，我们很需要钱。然后我们想我们银行里头10年下来只存了大概 350, 35万，然后呢我们就想一想怎么做呢，我们说好吧，我们凭着信心经过祷告把这个 350,000 乘2，就700,000， okay, 我们就跟他说我们可以出这个700,000，他们一听说 OK， 这个四个月之内你把这钱给我们，现金给我们 OK， 我们就要，从3 million 降到700,000，然后呢我们都很高兴感谢神，可是又紧张了，四个月我们十年才存了 250， 四个月怎么拿来呀？可是很奇妙性就发生了一个电话一个 email 打给我长老，打给我说你们不认识我，我是从台湾来的一个商业人，可我也是个基督徒，我的儿子去匹兹堡卡纳基美容读书，他去一个美国教会，可是他跟我提过你教会的名字，所以我知道匹兹堡华人教会欧克兰堂这个名字。我最近3个月来在灵修的时候呢，神一直感动我要我给你钱，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可是呢，我一直想，一直想，这一定是我胡思乱想，只听过这教会的名字，怎么会给这个教会钱呢？可是三个月下来，一直没有消灭这个感动，那想必一定是来自于神。所以他就把我跟我说，你跟我的律师谈。我说这个人我是土包子，说这个人要给钱就写个支票就好了，什么要跟他律师谈。后来才发现他是很有钱的人，然后跟他律师做了一些手术，然后呢他给了我们这个 $130,000、okay? 我从来不认识没有见过的人一口气给了我们、okay? 13万。然后后来有一对夫妻刚刚搬到匹兹堡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才一个月不到，然后听我们的分享，那时候那个 tsunami 大海，那个海难来了，在泰国，所以我们决定把存的钱，那个13万还没有来，我们已经存的钱，我们执事长老们全部同意，那笔钱一毛都不能留在我们的建堂的基金上，全部得捐出去。我们以为弟兄姐妹会反对，就没想到全部同意，然后我们就捐出去了。就那对夫妻打电话跟我说，我们今天很感动你们做的决定，我们想给教会$125,000。所以很奇妙的，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神自然的会供应。来，有时候我们太靠自己了，就忘记神的供应。我跟你分享这故事，是我常常把这故事跟我的子女分享，因为我要他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我们可以依靠的神。有时候我们没有给机会，给我们的子女机会去经历到神的恩典。有时候你需要什么？哦，没东西，赶快掏钱去买。当然有钱有时候需要供应了。可是很多时候，像我很佩服我的太太，有时候他们想要一些东西或者有一些需要，我就想，哎，这个没钱，你不用去想了。可他就会跟他说 ，Let's pray， 我们来祷告看看神怎么做。就每一次几乎来，神就很奇妙的供应。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经历这个时候。我们常常提醒，像我的老儿子是打棒球，拿打棒球奖学金去读书，结果教练被开除了，所以新来的教练说啊，我带了我自己一批人，所以你们这些人我都不要。那我儿子就跟我说怎么办？他是拿奖学金的，所以这个教练没有办法把他给赶走。可是那教练跟他说，你拿奖学金我不能动你，可是我可以保证你，我来了以后我不会让你打球，你就会坐在那边看球，很狠。然后我就跟着教练说怎么办，然后跟我孩子说怎么办，我孩子也不知道。然后我说你不要急，我们来祷告。结果他去另外一个地方去练球，碰到一个另外一个大学的教练。那大学说，哎，你打得不错，你在哪里打球？然后就跟他讲他的故事。然后那教练说，哎，我们的大学有好几个 senior 全部毕业了，我们很需要一个像你的这个 shortstop 这个游击手，你来我的操场来让我看看你的球力。看了之后他已经准备好了，给他一张这个 office 给的这个一封信，是以前是大概50%的奖学金，现在他90%多的奖学金。神的供应，我们就跟他说，你不要忘记，这不是人造的，这是神给你的供应。我们常常提醒我们的子女，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除了认识神之外呢，我们还需要看到是顺服神的这一块。但这说来话长，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说，神在一开始就说，在创世纪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好，有人说我们家好像在很遵守这个命令。好，那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可是我们有时候忘记那个词，治理这地。Okay? 因为你想看，如果只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话呢，当你到创世纪第6章的时候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光看那一块呢，你会就说，哎，目的达到了，目的开始成就了，他要我们生养众多，所以地上都是人。可是如果地上都是人，他为什么说他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而且你知道这个故事，他用洪水把人几乎都毁了，除了挪亚之外。所以如果他说他，如果神的目的只是要世上都是人的话呢，那他这么做不是反而是帮他自己一个倒忙吗？可当你看到他要生养众多的时候，他不是光是要世上都是人，他要世上都是什么？认识他的人，爱他的人，容神一人的人。因为他要我们顺服他治理这地。我们想要我们的儿女能够成为医生，成为大夫，成为这个 Google 的大老板，很好，做很多事情。 可是我们有没有鼓励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看到他们在世上生存的很重要的目的是成为神的工具，来容身一人，来治理这地，来把他的福音，把他的祝福，把他的爱带给周围的人。耶稣告诉我们，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要为他做盐做光。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文，可是不光是我们有没有帮助我们的孩子说，你为他做盐做光比你考一个满分 SAT 还重要？还是我们会说相反的？以前我在做青少年事工的时候，有两个事情发生。一个是一个信主的姐妹来跟我说，哎，你可不可以跟我的女儿谈谈？我说什么事啊？她说你告诉她 OK。 然后这是她跟我讲的完全准确的一句话，她说告诉她study come first, Jesus come second。 OK， 这是一个教会的姐妹。我相信虽然他讲的话不对，可是他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不错。你知道什么地方不错呢？他比我们还要诚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不会这么说，可是我们在我们的孩子的培养上面，我们在孩子做的选择上面，该做什么上面，优先次序的选择上面，明明做出来的就是 Jesus second, school first。 不是 school 不重要，我们要他们知道他们在学业上也要荣耀神，可是我们太多时候没有鼓励他们先把神放在首位。我常常跟我的孩子也说，我说我当然希望你们发挥你的恩赐，你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生活，可是我知道如果将来，我说有时候跟我孩子开玩笑说 What if I become a garbage man? 倒垃圾的人。然后我说 It's okay, 如果 God wants you to be a garbage man and you love God and you serve God, I'm proud of you. 他说 Really?Did mommy say that? 我说我不知道妈会怎么想，可是我说如果神要你做的岗位，哎，不是什么好像很伟大的位置，可是你爱神，你爱人，服侍神，爸爸就很高兴，就很荣幸。所以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传承给我们的子女？也常常我们也提醒，常常我们提醒别的人教会的人神的大使命。知道我们教会因为是学生教会，所以做很多很多门训。我们在皮斯堡的教会大概随时刻，这可能是郭教授他也会很高兴听到的事情，因为他也很看重门训。我们教会随时刻大概有五六十人在带别人做门训，然后一批一批的再带下去。那可是有到一个时候，我那时候自己在带，我太太在带大概五个姐妹，然后我那时候也带四五个弟兄在做门训，然后他们也在带别人，就突然神说，你一天到晚在带人做门训，你有带过你的孩子吗？就是从门训的角度，然后突然想到，哎，没错，然后我就问我的孩子。当然，有时候我们一起在搞门训也蛮痛苦的，因为他看老爸在那边跟他讲圣经，哎，可是我们就用我们的门训教材，我就带着我的那时候我的老二，后来带着我们的老四啊，在他受洗之前，我说我们受教会的规矩，你没有经过第一梯次的门训不能受洗，除了洗礼班、会员班之外，你还要经过第一梯次的五课门训。然后我们就开始，我就带他上门训，然后结果发现，哎，很好，然后就跟其他弟兄讲，就教会的一些长老、一些同工们也开始。他说：“我们一天到晚带别人做门训，从来没想过带自己的孩子做门训。”所以他们就用同样的教材带孩子做门训，就发现收获很多。所以我们有没有刻意的去使我们的子女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万人别人啊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是很好的一个提醒。所以我想最后一个提醒，用这个图，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喷水池啊？这样的喷水池是一层一层的喷水池，那个水源是从底下上灌，然后在上面冒出来，填满了第一层，然后满溢到第二层，第二层满溢到第三层，最后满溢到整个喷水池。这喷水池常常提醒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如果要让我们的孩子认识神、服侍神的话呢，我们必须口道、心道、眼道、头道、手道。什么意思？嘴巴要跟他们讲耶稣，没错，我们心要道，不能心不在焉的，我们眼睛要道，因为我们要观察看，因为每一个孩子的性格不同，每一个孩子需要不同，每一个孩子的成长率不同，我们需要好好的去观察，好好的去祷告，用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帮助他们在主里头成长，认识神、服侍神。我们要好好的为他们祷告，去思考他们的需要。可是如果你我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不好，我们没有东西可以给他们， 如果耶稣基督的丰盛的生命不在我们里头，如果你不是爱耶稣的人，你怎么能够叫别人去爱耶稣呢？不是要你完美的做到，可是至少孩子看到，right？ 我的孩子，有些孩子跟我聊说 Dad I know you love Jesus， 我说 Thank you， That's the best thing you can say to me。 当他跟我说爸爸我知道你是一个爱耶稣的人，好，有时候说因为你爱耶稣所以你也爱我们，我说没错，如果我不爱耶稣的话我很难爱你们。我们首先你要跟我们自己生命跟耶稣的生命紧紧的连接在一起，才有那个活水的源头，可是满溢出来呢才满溢到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能够满溢到周围的人，使他们满溢到全世界。家庭是一个最好的律师，好 Greenhouse 来装备我们的子女。今天在这个社会，美国的社会当中，更是你把孩子送出去，如果不是基督徒学校，就算是基督徒学校，可能也有一些反基督的价值。可是我们把他送到 public school 里头，从早到晚在那边被洗脑，不认识神，我们有很大的责任。你不能说哦，是教会的责任，我把他带到教会来，所以 Dan、Anita、昆明牧师，你们做的不好是你们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不乖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如果最后结束说谈到门训，刚刚回到门训，我说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好，我要给你一个门徒，你来带他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那通常门训的话5课10课12课，这隔一个礼拜聚会或每一个礼拜聚会一次，结束了就结束了，你还继续保持关系，可是那个课就上完了，或者那个门训的教材就用完了。可如果今天神跟你说我要给你一个人，你带他门徒，大概你会跟他有18年到19年的时间，那前面不算的话，我说你大概跟他有15年的时间，你会带他做门训，而且不是一个礼拜见面一次，而是每一天几乎24小时跟他在一起。然后呢，那15年过后呢，我要看看他的灵命如何，然后找你算账。你会怎么回答？当然，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们每一个子女都爱主。可是我们有没有至少投资在使我们的子女认识神、爱神、服侍神、顺服神的传承上？这是没有比这个再重要的事情。来，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感谢你，你给我们你的信息，你给我们这个很重要的责任。主，可是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担当不起，因为我们自己都有很多的问题，也不知道怎么样的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认识你、爱你。可主，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只要愿意有这个好的传承，你可以带我们。你说一人信主全家蒙福，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信的跟随你是好好的信，而且呢让我们刻意的主动的去传承，让我们的子女能够认识你，能够顺服你，能够服侍你，能够享受你。主给我们智慧，在生命上一点一滴的方法，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的让我们的孩子去看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丰盛，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靠山，耶稣基督是我们所顺服所爱的神。主求你祝福这里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父母亲，每一个子女，使这个教会真的成为一个荣神益人有美好传承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